台湾談義起起来，好你笑嘻嘻。
この番組は、
现在还没有赞助商
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
本节目来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以下剧情纯属虚构，若有雷同之处，
操你妈！不要对号入座。
3, 2, 1, Action！
大家好，这是台湾談義起起来。今天要说的故事叫做我的叛逆期在25岁。那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我25岁才开始叛逆呢？我之后再做一集解释好了。总之我是透过冥想才走出被控制的阴霾，夺回了自己身心灵的主导权，甚至想开始反制那些想要控制我的人。非常幼稚，非常叛逆啊。那我来聊聊一些小故事好了。那一定会有人问你说，你大学都在干嘛？那我通常听到很多答案，玩社团啊，谈恋爱，或者是做一些很没有意义的事情。那但我觉得这样超酷的，因为总比那些你大学在干嘛？读书啊！哇哦，我只能回你，哇哦，太酷了！那聊到学生时期，那我其实蛮想要聊的，就是那种反制一些高中老师的情绪的一些想要控制你这样子的一些话语，觉得很好笑。我们真的是难免会忘记一些东西嘛。那这时候老师会说什么呢？如果你觉得很重要的话，你就不会忘记。那你就可以回答说，老师，可是我就是真的忘记了啊。老师就说，那就代表你觉得不重要嘛。那时候你就说，老师，果然不重要啊，所以我才忘记了。老师说，你在说什么？你就说，老师，你自己说的啊，不重要啊，反制他 ，OK。那虽然说学生时期就是要叛逆，就是要做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如果你学生时期常被留校查看，我真的会觉得你超帅的，或是常常不时的被叫去那种训导主任给他骂什么之类的，我都会觉得你超帅、超好玩。可能当下会觉得说，这是个问题学生，这是个坏学生。可是说真的，回想起来是不是超有趣的？对啊。我被掌控其实并不是在学校，那所以其实我从小是个在学校算是一个小小问题人物吧。那不过说真的，我不后悔耶。对啊，那我功课也没烂到哪里去，就算还行啦。那套一句古癌常讲的，有些人可能不认识古癌，因为没有听过 podcast。那古癌是一个针对财经非常有研究的一个 podcast 的作者。那我很推荐大家去听他，哇，真的很棒，他对我有很大的启发。那古埃曾经说过，学生时期没有比读书更重要的事情了。确实，确实，但我们有很多很没意义、很有趣的事情可以做哦。那我们在跳到成长之后，实际上我们长大了以后，我们要如何反制这些想要控制我们的人？我讲一个我常遇到的，因为我开车比较慢啦，就是我觉得哦 ，come on， 工作压力已经很大了，然后总是很急，总是要有效率，快速把工作完成，觉得好高压哦，妈超烦的，所以会希望说就是生活可以放慢脚步，然后让自己心情轻松一点这样。那就讲到被逼车好了。那我们在被逼车的时候，或是被按喇叭的时候，你就看一下他的车，不是流氓。这时候呢，你就可以摇下车窗，手慢慢的伸出去，比他个中指。没错，我没跟你开玩笑，我现在就是这样子，然后超级有效的，你就比他个中指，甩一甩，那通常他就离你而去了，他就觉得哎呦，嘟着笑哎，不然就觉得哎呦，嘟着罗马。因为通常吼会这种想要逼人家车这边按喇叭的人，他们通常就是在自己的生活圈，大概就是一个那种被霸凌啊，然后 被人家看没有啊，就会期待说在他自己的车上这样子安全的空间可以去霸凌别人，欺负弱小，因为平常都是他们被欺负，都是他们被霸凌这样子，反正就是一些对，就是一些没什么用的屁小啊，会才会干这种事，就是孬种啊，都在车上那边耍屌，超智障。那如果今天你看一下对后面那台车，就是逼你车的那个人，你看，哇靠呗，黑色 BMW， 黑色劳斯莱斯，黑色宾士之类的，反正或者是那种啊，你会觉得看起来就知道是很角色的那种车子，那你可能就得换个方式了。用一个量子力学的一种实验，不过它是比较偏向理论派的，它叫做薛定格的猫。薛定格的猫是什么嘞？就是他把一只猫放到一个箱子里，那只猫在箱子打开以前，你都不知道它是死的还是活的。那在打开箱子之前呢，它其实是介于一种状态，它介于死与没死之间，那我们就把后面那台车当作是薛定谔的猫，它在箱子里，只要你不看它，它就会介于有逼你车跟没逼你车之间。那这时候你就可以选择，你不去看它，它就介于有与没有之间。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根本没在逼你车，因为你看不到嘛，你根本没在看，你怎么知道它有逼你车呢？又是更狂一点，你直接假设它不存在，这样它对你的逼车完全就不构成任何威胁，也完全不会影响你，你就可以继续慢慢的开，超级爽。它顶多就是叭一下，然后就自己走掉了，你完全没有被逼掉车，超洒脱，超级帅。那讲了这些东西，都是针对于被控制，所以我们来聊聊控制型人格。那控制型人格是怎么来的呢？其实众说纷纭啦，有的是说是遗传，有的是说是外在影响。那比较大众的还是对于是那种生理的一种发育不全啦，就是大脑负责冲动控制跟情感区域发育的那种比较发育不全而造成的一种，总之它就是有缺陷，就是感觉有点脑洞啦。哎呀，拍死拍死拍死这样讲，蛮好，就是最讨厌控制型人格。干你们全部去死，好不好？就是这样。对，我觉得这么急吧。对，好，对，因为你们造成很多人痛苦，所以我很不爽。嘿，那控制型人格可能大家比较陌生，那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可能就是边缘型人格啊、反社会人格啊等等的。那通常我刚讲的反社会人格、边缘型人格比较偏向是后天的一些经历而造成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人格的发展。那控制型人格，我通常把他们套上另外一个称号，对，就是邪恶。OK，Sorry，对，我这个人真的是没什么成见，可是我对控制型人格非常有感觉，对，很有成见，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那他们通常呢有一些特征，我分享给大家，拜托大家离他们远一点 ，OK， 因为他们不是你们一般人可以对付的。那我来说一下他的特征啊。他们通常超级喜欢打听人家底细，比如说，谁跟谁在一起啊？他有什么秘密啊？他最近又做了什么事情啊？或者是他喜欢什么？他们通常最喜欢去收集一些敏感的议题，比如说他是不是同性恋？比如说他家里发生了什么事？他是不是外遇？或者他是不是犯了什么很严重的错？总之就是可以重伤人的一些议题，他们特别喜欢。那他们也非常的喜欢推卸责任，总是维护自己的高自尊，遇到什么问题就说，哦，那是别人的错吧，不是我吧，怎么可能是我呢，应该是谁谁谁谁谁。为了维护自己完美的形象，为了维护自己的高自尊，而且很常贬低别人，膨胀自己，也就是抓人家的错误啦，抓人家就是很喜欢当廖北亚啦，然后又很喜欢在你犯错的时候在那边重伤你的这种人，也是各种操控你的情绪。为什么讲操控你的情绪呢？它会让你觉得你自己一无是处， 它会让你觉得你很废，你知道吗？把自己制造的那种，把自己营造的好像很至高无上的样子，谁都没有比我屌，谁都不能够挑战，营造出自己一种很完美、至高无上的一种形象。那他们也会利用这种形象，让他们更好控制别人，因为别人通常，你们不要觉得很不可能哦，他们真的能够营造出这样的一个形象，而且通常很成功，那大家也都会信服于他们，很受他们控制。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哇，他就是那个 leader， but seriously， 你们真的看不出来吗？他们平常，好啦，你们真的看不出来 ，sorry。他们平常看起来就是超自然，然后八面玲珑，好像跟大家都很好这样子。那也会有一些很自然的表现，你会甚至会觉得，哦，他好好亲近哦，我觉得他感觉好像是我的朋友哎的这种感觉。那他们当然也会有一些很自然的一些情绪的表现，但可怕的地方就来了，他们看起来自然，有一些微笑、愤怒的一些表现，但事实上，他们内心深处 ，they can't feel anything， 冷静的爆炸，冷静到你惶恐，超级冰冷，他们真的啥都感觉不到。那为什么他们这么冷静呢？这就讲到，他们大脑那一块就是缺陷嘛，好不好？那通常他们超级冷静的策划。谋略一些事情，准备要弄掉某个人，控制某个人，甚至在策划一件大事。他们自己觉得是大事啊，但通常是一些很幼稚的事情。通常，对他们这种人，其实有一个小弱点，就是他们通常因为自尊很强，他们的常常的目标就是维护自尊，所以他们看的东西其实很近。那我之后再分享一集说我们要如何反制控制型人格，对，那就讲到我们要如何利用他们的弱点。那他们的弱点其实蛮多的，我之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因为会很精彩，很有趣。那我要分享，但其实我并不建议大家去尝试，因为这真的不容易，因为控制型人格他们本身真的很强大。那你要去反制他们，你一定要非常强大的心理基础，那也需要一些谋略。那就讲到张居正的权谋残卷啊，很有趣，你们可以去研究一下。张居正他是一个明朝的奸臣，我很喜欢他。那权谋残卷，我真的看完了，看着真的是觉得这人真的太奸诈了，太好笑了。哎呀，哦，还有一个特征很重要。你们可以去观察，就是比如说职场啊，或是学生时期，有一些纷争或是一些闹剧，那个完全没事的，几乎不会被讨论到的，几乎没有沾到任何污点，总是能够毫发无伤的脱出，总是独善其身的那一个人，你们去找出来，因为凶手可能就是他哦。他就是那个控制型人格。好，那这一集就到这边，感谢大家听完了，谢谢，拜拜。